文的解禁的话，对你来讲你是很吃亏的，懂我是吧？啊，因为你看的书人家圣徒都会看嘛，啊，基督徒一般都会看，你今天如果不好好去读的话，将来在这个教会里面哈，你的信息怎么产生哈，就是蛮可惜的。大家也不必去怕读原文，原文没那么难读啊，没那么难读，很 easy 的，多读几遍就对了。好，那我们一同来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召聚我们啊，一同来读上帝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你要使用一群啊愿意跟随你的啊圣徒。主耶稣，我们愿意来到啊这个地方，一同来研究上帝的话语。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让我们明白过来啊，就能够来喂养啊神的家。我们也特别为啊这个晚上的课程，我们就奉主的名分别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这里听了上帝的话语啊，圣经啊，我们真是能够欢喜快乐。主耶稣也拿掉我们肉体的疲乏，祝福我们啊今天晚上的啊这样的聚集。我们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个会幕哈，其实这个会幕呢啊，可以称作成一个叫做见证的柜子。我们看出埃及16章33节到34节。好，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啊，16章，好，大致抄一下就可以了哈，不需要全抄，最后讲义会给你啊。出埃及记十六章啊。出埃及记十六章，好，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十六章33节到34节哈。好，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哈。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美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哈，其实这个啊。玛纳呢啊，放到这个法柜前去存留呢，所以这个整个的约柜呢也可以称作是一个有见证的柜子哈，因为上帝在旧约的当中把玛纳赐给以色列人哈，成为一个啊见证，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好，那么这个约柜呢，一般来讲呢，就是跟随的以色列人跟随的约柜去行。啊，我们看民数记第10章33节啊，民数记10章33节。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民数记第10章33节哈。不管啊，这个啊，以色列人怎么走，一定是要跟随这个约柜的哈，因为约柜有上帝同在的这个象征啊。我们上次我们特别有讲到，等于是神用约柜啊，一个圣物，人眼睛可以看见的圣物，用云柱、火柱。啊，来带领以色列人，等于就是上帝来做一个引导。在民数记10章33节啊，我们大家一同看，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啊，所以这个约柜啊，是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圣物啊。好。那么这个约柜呢，就是表示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那么这个约柜在圣经当中哈，也可以被称作是神的柜。撒上4章11节啊，我们来看一下撒上4章11节啊，也被称作是神的柜啊。先把这个名词稍微了解一下哈，撒上4章11节啊。上帝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啊！这个神的约柜啊，也被称作是神的约柜哈、啊。好，那么所以啊，这个约柜称作是法柜啊，也称作是见证的柜，又可以讲说是这个神的柜啊，神的柜哈、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哈、啊，这个约柜呢、啊，本身这个。非常有意思，它是用金金打造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来看一下，请翻到出埃及记。我们先今天来看一下这个约柜啊，先来看这个约柜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约柜啊。好，我们大家来看这个约柜，请翻到啊这个出埃及记。好，请我们翻到第26章啊， 对不起，二十五章，在出埃及记里面，二十五章开始来启示哈，先启示这个最里面的圣物啊，就是从这个造柜的这个方法则哈，第十节哈。但是造的时候，它就是从外院造到里院啊，是这样子哈，所以蛮有趣的哈，蛮有趣的。好，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哈，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十五章第十节，你用皂荚木做衣柜，长两轴半，宽一轴半，高一轴半，要里外包上金金，有没有看到？四围镶上金牙边。啊，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啊。好，要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哈、啊，用金包裹，把杠穿在柜的旁边的环内，以便抬柜啊。这个杠要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啊。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柜放在柜子里头啊。好，第十七页就讲到要用金金做施恩座哈、啊，长两轴半，宽一轴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一头做一个基路伯，那一头做一个基路伯，两基路伯要连接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两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子里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所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一切的事啊。好，那么从第十节到十二节啊，是神启示啊这个啊会幕里面的啊这个约柜的一个部分。好，那么在啊研究会幕的时候啊，这一些的材料非常的重要，除了预表学里面，会幕其实哈，我们是没有时间讲啊，因为会幕呢，它的预表学是非常的丰富啊。那么会幕呢，很重要的还有它的这个啊，它的颜色啊，它的材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对象。通常我们讲这个金金哈、啊，是尊贵的意思，荣耀尊贵的意思，而金是代表神性啊，金是代表神性。那么你要把这些的属性呢稍微来了解一下哈，在释经学的里面哈，有的时候就会来研究啊这一方面的这个材料哈，那么是有一个象征啊，这个叫象征学，有象征性的。好，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啊，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哈，启示录一章十三节哈，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一章十三节哈，请大家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好。当老约翰呢、啊、看见一位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你注意看啊，这个关乎到你们的将来的讲道哈、啊，特别要讲到主耶稣复活的荣耀的形象啊，这里面都有他非常重要的一些啊教导哈、啊，一些教导。那么我们来看哈、啊，在这个老约翰看见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哈，我转过身来要看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对不对？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什么金带哈，你可发现都是用金的，对不对啊？胸间束的金带。那么在会幕的当中有象征学啊，这个金属哈、啊，我们先来看这个金属，纯金的啊，这个象征学的里面是表达他的神性啊，他的神性啊，这种象征学在这个里面，在一般来讲呢，我们就没办法去讲了哈，因为光讲这个恐怕就花七八个小时了啊，那么讲完课程也结束了啊，所以就没有办法，我只能马马虎虎的告诉你啊，会幕里面的象征学是非常重要的哈、啊，因为这个象征学呢，金子哈、啊，通常。啊，是它的象征，是预表了神性啊，预表了神性啊，这是金子，神的话像金金啊，所以用这个金来代表它的神性啊。所以在会幕的里面哈、啊，注意一个原则，从外院一路到了至圣所，至圣所里面都是金的，以金的为主。 那么这个金是代表神性的，但是我们翻回出埃及记24章第十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柜子本身的材料是什么啊，木头，对不对啊，是一种非常坚硬的啊，这个造夹木啊，来一种木头木料。好，那么这个木料呢是非常坚硬的哈，是特别造这些非常坚硬的柜子的一种木头料啊。那么就用这个木料来造了这个约柜啊。这个木头是代表基督的人性啊，木头是代表人性，它的质调非常的坚硬，是不容易朽坏的木头啊。那么所以这个一般来讲研究会木的话哈，你要研究到很深的话，这个象征学的里面，木头是代表他的神，他的这个人性啊，金子是代表他的神性啊，所以我们只能这样子简单的讲哈。那么这个神性跟人性呢，其实就在至圣所的当中哈，你看到这个约柜跟上面的特别是这个约柜哈，它都是有预表性的哈，是。也是表达预表了基督他自己，他有人性，他也有神性啊，所以用这两个去表达哈。那么这个施恩座比较特别哈，这个施恩座是用金金做施恩座，十七节啊，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轴半，宽一轴半啊，是金子打出来的哈，这个是个完全代表基督的神性啊，神性哈。好，那么我们看了这个施恩座这个字，等一下我们会花点时间来研究了哈，现在先不要来研究它啊。然后在这个整个的会幕的这个约柜的上面呢，好，我们来看这个图啊。这我们自己画的啊。别人的都不能用，有版权。
感谢。
都是自己画的，没有抄袭哈、啊。而且我研究了很多，有些画的不好，我还不用了。啊，这上面有金牙边，对不对？啊，有四个金杠，有两个木头外面包金的杠啊，里面都是金的哈、啊。那么这上面有施恩座啊，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哈、啊，有神的荣光充满。啊，柜子啊，长宽高里面都有哈、啊，让你们来看一下哈、啊。好，那么我们现在特别要来研究这个约柜的里面哈、啊，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字了哈、啊。这个字研究起来会比较花点时间啊。不过呢，因为你们是神学生啊，所以我就必须要研究给你们看了。一般教会我就不讲了啊，因为大家又睡觉了。通常哈，我们来看啊，当你研究这个字，为什么施恩座这么重要？先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啊，大家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软体，后面可能看不太清楚哈。好，那么请大家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好，我们看这个第二十节，两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约柜啊，遮掩施恩座，有没有看到啊？来看二十节哈，二十五章二十节哈。通常你要研究这个字嘛，你要给它破解哈，要破解这个字。那么破解这个字呢，本身哈，你就要来，基本上呢，要研究这个字很重要的话，是要从希伯来文去研究。但是它其实是译本转成希腊文的时候又非常重要，因为希腊文是新约在用的，对不对？啊，这个希伯来文是旧约要用的哈。好，这个是出，这是 King James 版本啊，二十五章二十节。他说这两个基路伯呢要高张他的翅膀啊，然后要 cover 这个 mercy seat， 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字可能小了一点哈，啊，施恩座哈。好，那么这个 mercy seat 哈很重要的哈，这个字啊，在这个地方哈，我可能各位老年长的哈就辛苦一点哈，但是啊，
电灯关起来会比较
啊，电灯关起来哈，好，好。那么这个 mercy seat 你注意看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字哈。那么这边有一个 number 叫 Strong's number， 有没有看到？好 ，OK， 对。其实答案也很简单，你把它按到这个地方来啊。对， 啊，底下就有一个 corporate 啊，这个字啊 corporate， 它英文都发给你了 corporate 啊 corporate 这个字编号是3727，有没有看到啊？这个英文翻叫 mercy seat， 中文翻出叫施恩座。好，你们如果只看中文的版本呢，看不出什么东西的啊。这就为什么你们基本上学点原文哈、啊，你字不是很专的话，你至少会用这些软体哈、啊，也对你也很有帮助了哈、啊。好，那么这个 mercy seat 的本身字是这个 corporate 啊，那么这个字呢非常的重要的哈、啊，为什么呢？这个字它是有一个字根的来源，你注意看这边 origin 呢 from 3722。03722，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地方啊，那么这就告诉你这个字的字根是03722啊。那么在这个 theological 的这个旧约的这个神学的字典的里面呢，是1023页啊，它都告诉你这个页数了哈、啊。好，那么在它的使用呢，翻成 mercy 是有26次哈。啊，那么翻成这样的英文啊，有一次，总共有27次，反正就是 mercy seat 为主了哈、啊。好，这个都很简单，英文你们都看得懂哈、啊。好，现在问题是这个字了，这个字 corporate 这个字哈、啊，它的原来的这个动词是03722，有没有看到？好，那么这个03722呢，啊，你就要去查了，你一定要查这个字根呢 啊。好，把这个字根查出来，这个是03722的所有的经文都给你列出来了啊，03722总共有102个经文都告诉你了。 OK， 好，第一个 origin 的，好，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你要讲到怎么讲，为什么讲到花那么多时间，你要想讲到大家都没听过的又觉得有供应，你又自己要很平安，因为圣灵也与你同在，你知道你这个是解经出来的，你就大胆的讲，听不懂的挑战的叫他去读原文，好，对不对？是这样的，不然你在教会你怎么讲，对不对？你会看中文人家也会看，你会看英文别人更会看，是啊，北美的教会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传道人，今天北美的传道人，我很坦白告诉大家，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我去中西部教会多了嘛，我这礼拜还是在路易斯安那州嘛，刚刚礼拜天才回来，那教会里面都是专家 PhD 一大堆，到 Memphis 学艺专家，啊，都专家多了，全部是 expert。那你今天一个传道人到这些教会去牧会，不是那么简单，对不对？哈，你至少要在某一方面，我们讲说你是 master degree 嘛，你能够 master 这个 Bible 嘛，哈，你连 Bible 都不能够 master 的话，那你就惨了哈。那你到教会久了以后，人家没有办法得到这些信息，他们会一般会有他会反应的啊，你不能怪会有啊。因为羊群就是要需要吃奶的哈。好，那么这个字很重要哈，它是第一个字啊，6章14节创世纪，来看一下，后面可能看不清楚哈，但没关系哈。那么我就跟大家讲哈，你研究一个经文哈，有一些重要，特别像这种字 mercy seat 哈，施恩座，你要研究它的时候，在约柜上面有个施恩座啊，这个字很特别的哈。你看6章14节啊，6章14节啊，就让你们来看了啊，6章14节啊，好，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6章14节啊，好，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啊，好，你要用鸽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殿的造，里外怎么样？抹上松香。好，那么请大家来看哈、啊，这个03722这个字在这里 ，pitch 哈、啊，投球的投啊，啊，涂抹都可以用这个字哈、啊，它的。原来的希伯来文那个施恩座是名词，这个字是动词啊，是动词，它叫做 kapa 这个字啊，在这里有没有看到 kapa？ 到施恩座，因为它转成名词了，所以叫做啊 kipare kapare 啊，这样的一个发音呢、啊。kapa 是一个动词，希伯来文通常都是以三个字母作为一个动词的，通常是三个字母，也蛮好记的哈、啊。那么kapa 这个字是03722，是一个 verb 啊，这个动词哈、啊。那它这里面就有一大堆的解释。那么你去研究的时候，这边就有一些的软体告诉你了，这一个字啊， 这个字呢，其实呢，在其他的圣经也有些解释的。这个 TSK 哈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这个 resource 叫啊一个 treasure of script 啊，这个叫做啊经文的宝典呐、啊、哈 treasure of script 啊。那么他告诉你六章十四节里面呢哈、啊、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哈、啊，这个辟取这个字啊，这里面都他会告诉你的哈 啊。那么这是一个比较重点的哈一个字哈，好，那么我们来看哈这个字呢，好，现在回过头来看了，当你把这个字根研究清楚的时候，你就要来看了这个字到底要怎么去使用哈，因为我们看到动词，好，原来动词是涂抹的这个抹，在中文的翻译里头啊，在创世纪六章十四节，所以它的 verb 它的动词是涂抹啊，中文翻译成涂抹。那么这里面有一大堆的意思哈，它也可以当作是救赎 ，atonement 有没有看到？有可以翻到救赎哈。所以说英文里面有多少个翻译，它都在底下都给你列出来了。你去看最多的用的是摆在前头，最多的是救赎啊，那么和好这一类的哈啊，那么底下都有了，你们自己可以去看哈。好，那么这是一个主要的字根啊，这是一个 root 一个字根的、啊、哈，从这个字根延伸出去有很多的东西哈、啊，其中一个到了名词变成是恩座，懂我是吧？好，那么为什么这个字这么重要呢？哈、啊，我们再来翻到这个啊出埃及记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了哈、啊，翻回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哈、啊，我们大家。一同再来看这个字。好，我现在今天不打算，今天一开始就打算先告诉你们这个查这个经哈，因为给你鱼不如给教你钓鱼啊，啊，因为其实这个比反而还更重要。好，还翻到二十章二十五章二十节来看一下啊。好，好，那么我们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二十节的里面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mercy seat 哈 ，mercy seat。好，那么这个 mercy seat 的里面呢，请大家要注意看了哈。那么这个字呢，在翻译的里面呢，哈，很重要的这个 mercy seat 哈，它也可以在希腊文的里面用法又不一样了哈，希腊文里面用法。那么你注意看它这个 mercy seat 呢，在希腊文里面的用法是这个字啊，是这个字 elasterion 这个字啊，这个字啊，是这个字，希腊文的用法，它这个是其实是译本啊，其实是译本，它翻出来是这样子啊。好，中文叫 mercy seat 啊，就是施恩座，是叫 mercy seat 这个字根，但是它翻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的时候用了这个希腊文啊，那么这个的希腊文呢就很重要，这个希腊文后来呢就同样的一个希腊文就用到罗马书，我们翻到罗马书来看一下哈，请翻到第三章，请大家来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啊，请大家翻到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好，那么这个的希腊文呢到了罗马书的时候呢啊，就变成了这个字了哈。那么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先看经文好了啊，我先给你看经文比较好哈。哎，就叫做挽回记啊，挽回记，罗马书三章第二十五节哈，三章第二十五节。好，我大致给你讲这个方式哈，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来看这个字最后怎么叫神学解释哈。好。那么这个挽回记哈，就是这个字了啊，这个字，它的希腊文，对，哎，对了，它的希腊文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就是 elasterion， 有没有看到这个字哈？它的 Strong's number 编号是2435这个字哈。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字哈，是2435这个字哈，在这个上面好。啊，就是这个字哈，这个字。好，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挽回记啊，挽回记，中文翻作挽回记。 所以你注意看哈，这个的字为什么这么重要哈？旧约的当中，圣所的上面的施恩座，它是用金来做的啊。这个施恩座是金，代表神性。而施恩座为什么会在约柜的上面呢？为什么要这样的设置呢？啊，原来是有原因的，因为约柜是代表上帝的这个啊，等于是十诫里面有诫板，对不对？法版啊，诫命，人不圣洁，不能够来到啊这个啊约柜的面前的啊。那么人在上帝的律法的上面呢，都是犯罪的。但是这个施恩座就不同了。原来这个施恩座的希伯来文第一个字出现创世纪六章十四节，就是涂抹松香啊。我们再回过来看，你注意看这个字哈。为什么最早这个动词哈，希伯来文这个动词在六章第四节十四节，他说你要用割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有没有看到啊？松香是防水的，对不对啊？松香是防水的，涂抹了这个松香，让水怎么样，不会进到方舟的里头啊。这就是一个完全的保证啊，完全的保障。在六章第十九节啊，他说方舟在那里为你保全生命啊。所以啊，这个的涂抹啊，抹上松香就是有涂抹的意思，有涂抹的意思。而且在方舟的里面就来预表到啊，进入到方舟的上帝的审判不会进到会啊这个约柜的啊会方舟的里面。那么这个字呢，用到了名词就变成施恩座了哈。那么用到名词施恩座，同样的意思就是基督是我们的施恩座。新约的里面就讲了基督是我们的挽回祭啊。那么这个挽回祭也好，施恩座也好，那我们翻到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挽回祭也好啊，这个施恩座也好哈，都是不同的翻译哈。但是从这里翻译里面，你就看见旧约的这个施恩座，到了新约翻成挽回祭，你就很清楚知道这个施恩座是预表谁的？耶稣的，对不对啊？所以你这样去讲的时候，就有圣经的根据哈，是绝对是可靠的哈。因为原来这个施恩座哈，是预表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哈，这个的施恩座哈，在上面有基路伯。好，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了哈，来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哈，就慢慢来看了哈，我就从这里面再继续给你们看哈。好，那么在希伯来书九章第五节说，柜子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的影照哈。照着的影子，照着施恩座啊，施恩座原来叫避罪哈、啊。好，就讲这个施恩座。施恩座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里面就有讲了，施恩座是神的宝座哈、啊，也预表的是一种君王哈、啊，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大君王，这个王要服侍人的啊。所以马可福音就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来舍命哈、啊，君王的服侍就是为我们舍命的。所以施恩座本身有代赎的意思。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好，来看一下啊，慢慢你就把这些神学的路线串起来哈、啊，把这些都串起来以后，你就可以化成一个啊一般人可以听懂的话语去讲道，懂我是吧哈、啊？但是你一定要把那个神学的路线搞清楚哈、啊。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就特别说了，这个你们都知道，四十三节，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有没有看到这个赎价这个字？好，所以这个施恩座它的意思啊，原来是神的宝座，是预表耶稣基督他自己。基督是我们的君王啊，这个的君王他来是要为我们舍命的，是要赎我们出去的。啊，所以他这个施恩座本身就有代赎的意思。原来这个施恩座本身的意思是遮盖或是赎罪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含义。cover， 它有 cover 的意思，也有这个涂抹的意思哈。好、啊，那么也有这个赎罪的意思 ，atonement， 对不对哈、啊？都有这个意思哈、啊。所以啊，在大赎罪日，亚伦就将在施恩座上弹血啊。神没有看见人，乃是看到施恩座的血啊，所以我们罪人可以得到赦免哈。啊，那么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记载的挽回祭啊，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希腊文就是啊指的这个施恩座哈、啊。刚刚我们也看到在七十四译本把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啊刚刚所得到的这个施恩座翻译成为七十四译本旧约的版本希腊文的时候呢，就是啊新约的这个挽回祭的一个意思哈、啊。好，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施恩座哈是这么的重要，我们就知道是预表耶稣基督他自己要为我们流血舍命哈，因为这是一个王的宝座啊，而这个王是要来为我们舍命，才能够满足神律法的要求，因为罪人是在神的面前是不能站立，对不对啊？那么施恩座一定要在约柜的上头啊，其实是为了要带出我们啊。好，那么我们看见了 caporate， 这刚刚讲的这个啊，这个是个名词，就是施恩座了哈。我就把刚刚的那个拷贝出来，懂了是吧？做成这个档案资料了哈。啊，那么也把这个中文翻出来了哈。那么有施恩座是有避罪的意思哈。那么在出埃及记的里面有经文啊，有翻施恩座啊，都是翻成施恩座啊。那么这些地方都是翻成施恩座啊 ，mercy seat 有26次啊。那么原来的经文是编号是03722哈、啊，这个 Strong's number 哈、啊，基本是 mercy seat 哈、啊，这是一个名词哈、啊。好，那么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但是它的动词就是它的字根是3722 ，kapal 刚刚讲过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动词，在6:14创世纪是抹上，32:20叫解恨。出埃及记29:33中文翻译叫救赎的赎或赎罪啊，这些我们都翻出来了哈、啊、让你去看。以西结书里面也有叫洁净啊，耶利米书叫赦免啊，或是废掉啊，除掉啊，所以这里面有一大堆的这些英文的翻译啊，不同的解释啊。做这些解经的工作可以讲说是非常辛苦的，懂我是吧？你的 ability 够不够去做这些东西啊，你在神学院学的是一个很基础的东西，那么你将来出来要去研究这些东西，你是要会用这个工具啊，会用这个工具把这个字，你要找到这个字根的意思，通常在希伯来文是动词啊，动词字根的意思是什么，抓出来，然后你要查其实是一本重要的字，其实是一本一定要看的，因为其实是一本呢啊，它的翻译像这个以赛亚书的童女，对不对哈、啊？童女必怀孕哈、啊，童女这个字阿拉玛哈、啊、这个字，那么你都要到其实是一本去查，看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拉比他们怎么样把它翻成希腊文哈、啊，像这一类的字都很重要的哈、啊。好，那么我就告诉你们哈、啊，做一个牧者将来去讲道哈、啊，这些最基本的功夫一定要有，懂我是吧哈？啊，那么我也是觉得说，一般来讲你们都是听到的都是结论答案，但是那个过程是怎么跑出来的你们不一定很懂的，除非你们将来愿意自己花时间更近身的去学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啊。我们讲这是解剖学，对吧？如果在医学这是解剖学啊，这个解剖学更重要，那是基础理论嘛，是不是啊？能够得到出一个几个重要的答案，就是这样慢慢出来。所以先把这个动词搞清楚，有这些意思啊。那么这个是名词，就这样变成施恩座了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基本上你就把它做一个总结了啊。基本上这个字，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也好，它有遮盖，就是涂抹的意思 ，cover， 它有洁净的意思。啊，比如说利未记8:15的啊，这个弹脚抹血啊，是为了成圣，是洁净的意思。像这些你都慢慢产生出来 ，purify 啊 ，pure 啊，这个动词。那么它有 transfer， 有转移的意思啊，转移，把这个罪转移啊，这个转移也是代赎的观念，我们的罪转移到基督的身上了啊，他把我们的罪啊，因着他的代死把我转移掉了。好。所以我们看见啊，摩西到山上去百姓代求，不是遮盖涂抹啊，而是一种转移。我们看出埃及记28:38啊，出埃及记28啊。好，今天没有多讲信息之类的哈、啊、但是就是一开始先让你们听听这些。好，我们大家看那个经文可能有点问题啊。好，对不起，是32章，抱歉啊，32:32啊，打字打错，好，在前面，没有打错，我看错了。 在这个三十二章，好，你看这个字哈，来三十二章，来我们来看三十二章三十二节。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对不对？好，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哈，涂抹啊，就是其实就是有转移的意思哈，代替转移，代替就是摩西到山上去为百姓代求。啊，所以这个罪等于转移到谁的身上了？摩西的身上了，懂我意思吧？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所以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讲到这个涂抹，大家好像也是一个圣经难题嘛，对不对？啊，一个圣经难题啊，啊，我就涂抹他的名啊，这个涂抹啊，其实就是摩西有代求，为这些人代求，以至于这个罪就由摩西来担当啊，是这样哈。好。那么这也是祭司为人赎罪哈、啊，百姓能够得到赦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祭司的责任哈、啊。所以从这个字哈、啊，你就可以看见啊，有这些的意义哈、啊。好，那么我们看到了新约哈、啊、，elaste 啊 ，elaste 就是新约 ，elaste 是一个啊一个字哈、啊，是一个动词了哈、啊。那么这个 elaste。Terion 啊，是变成另外一个字哈、啊，这个音是这个尾音的哈、啊。那现在不管了哈、啊，它原来的这个字呢，它的编号2433哈、啊，在新约的神学字典里面 ，Theological Dictionary 哈 New Testament 是第三本哈、啊，318页啊，多少啊，它都告诉你了哈、啊。好，那么所以你看，大家现在读神学方便的不得了哈、啊，连题页都告诉你了，简直是服务到家哈，送货到门哈。以前我们没有这些软体的时候，是自己查很辛苦，因为错一个字母就查不到，所以逼着你要去看啊。现在是好，但是也有不好。好就是说啊很快，不好就是说大家懒了，没有真正下功夫去一个字一个字母去查啊，这个就是使得大家基本功不够坚强。像我们那时候这些软体都没有，我要逼神学要毕业的时候，这些软体才出现了，才是第一版。现在这是第六版了啊，我用了第五版，最新的第六版啊，所以它的发展，这十年之间神学的发展，软体是非常发达的啊。那么以前读神学院比现在苦多了，以前没有这些工具书，你必须要自己查，懂我是吧？那查一个字不花你一个小时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写功课了，查一个像这样的重要字花你一个多小时很正常，写一个报告就是要基本功啊，这样查。好，好，那么这个字呢啊，就是希腊文啊，希腊文，那么翻成挽回祭啊，挽回祭啊，刚刚我们所读的哈 啊，所以罗马书3:25叫挽回祭啊，那么希伯来书9:5啊，就翻成施恩座，又翻成旧约的施恩座。我们看希伯来书9:5啊，来看一下啊，刚刚读过了，再来看一下啊。好，好，希伯来书9:5哈、啊，希伯来书9:5哈、啊。好，我们大家来看一下，约柜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的影照着什么？施恩座，施恩座原文叫什么？避罪，有没有看到避罪哈、啊？你注意看它那个小字哈、啊，希伯来书9:5。好，同样一个希腊文在中文翻挽回祭，或是翻成施恩座，但是都是一个意思。你不管它中文怎么翻，最重要的是你要抓住那个原来的那个意思啊，原来的意思。好，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个字哈、啊，这个字啊。它的是一个另外一个字的变体哈，你看路加福音18:13希腊文的变体哈，你去讲道的时候哈，这个就非常有趣的啊，18:13，同样的一个施恩座啊的希腊文，或叫挽回祭的希腊文，它的字延伸出来哈，有一个非常好的经文，路加福音18:13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好。我们看中文怎么翻哈，请看18:13，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哈，请读。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有没有看到“开恩可怜”这个字啊？就是这个希腊文，懂我意思哈？所以你可以去查哈，它的字根就是这个字哈，它的意思就是可怜我了啊，开恩可怜。 那希伯来文这个字呢，啊，这样的一个字产生出来的，啊，变成了 reconciliation， 就是挽回祭，啊，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又翻成挽回祭，啊，所以同样的一个字根，啊，在希伯来书，同样这样的一个希腊文，在希伯来书翻成挽回祭，在路加福音就翻成开恩可怜，对不对？所以等于是说，那个人跟耶稣去祈求的时候，用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字，懂我意思啊？非常有趣啊！好，好，那么约翰一书二章第二节哈 ，Helas， 这个叫做 Helasmos 啊，这边有英文 Helasmos 啊，这个字，约翰一书二章第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挽回祭，有没有看到？啊，又跑出来了，挽回祭啊，挽回祭。吕正中的翻译版，他自己就是除罪法。吕正中挽回祭又翻成除罪法，也蛮有意思的哈，翻得很不错哈。新译本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赎罪祭啊，不仅是为我们罪，也为全人类罪哈。好，所以我们看见呢，像这个字呢，神学字是非常的重要，它有遮盖啊、涂抹的意思，它有洁净的意思哈。它也有代替跟转移的意思哈，这个代替转移也是非常的，通常第三个解释非常好，是基督代替我们赎罪，代替了我们的罪而付出代价，满足神的公义，他也代赎我们哈，所以这个转移哈，这个代赎非常好的一个含义哈，就让你们来了解一下。好，那么我们要研究这些字呢，其实哈啊，很多的字都非常的重要的哈。特别在会幕的当中哈，有一些字很好研究，有一些字不好研究哈。在会幕的里面，我们看见呢有这个啊帷幕哈，也有这个线哈，然后底下有一个这个啊这个钉子哈，去钉的。记住一个原则，外面都是铜的啊，木头铜的，然后上面叫银顶哈，这个银哈就是有另外一种含义了，我们啊等一下才会讲哈。好，那么现在研究会幕哈，比较辛苦的就是这个大门到底有几个啊？你们去研究一下，给你们一个小小的 homework 啊，你们去研究这个门是有三个门还是四个门啊？自己研究一下哈。我每次到看有人在做会幕，我就第一个我就先研究他这个门。啊，因为会幕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我知道它的问题哈，不太好解释的地方在哪里哈。你们去研究这个门哈，这边是有几个门，这是四个门，还是三个门哈？你们都可以去研究一下哈。你们大家可以做一个 homework 哈。好，进了会幕以后，这个就是铜祭坛哈，铜祭坛啊，接着就是这个洗濯盆啊，然后进入到这个圣所跟至圣所的里头哈。好，那么这是一般会幕我们所解释的哈，其实不是那么难哈。好，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也很清楚，这也是一二三四四个门哈，四个门。他们要献祭的时候，把牛羊带到这个地方宰杀了以后呢，祭司就把这个牛块羊块呢，用铜叉带到铜祭坛上去焚烧啊，这是当时的一种状况哈。外邦人也可以来遵守这样的一个礼仪的哈。好，那么我们让大家来看到这个以后呢，哈，请就翻回到啊这个施恩座里面来看一下了哈，来看这个会啊约柜了哈，约柜。好，我们翻过来看一下，让你们稍微来了解一下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施恩座是放在法板上的哈。那么为什么施恩座必须要放在法板上呢？啊，放在约柜上呢？刚刚讲了，因为施恩座有预表的作用，啊，就是预表了基督为我们的代赎，啊，也转移了我们的罪。今天一个人来到约柜的面前，不能够满足上帝的属性的，因为人是亚当的后裔，啊，失去了上帝的形象。但是今天靠着这个施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啊，在旧约当中弥赛亚没有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作为一个预表性啊。所以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25章啊，我记得以前也跟你们特别讲过，在出埃及记25章，请大家一同来看这个基路伯的这个作为啊，基路伯啊。好，这个基路伯是一个守护的天使啊，基路伯第18节，25章18节，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20节，两个基路伯要高张翅膀 啊，遮掩约柜。二十节哈，基路伯的脸要对着施恩座，有没有看到？哈，我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吧，哈，啊，为什么这个圣经的启示这么的重要？因为当人类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这个基路伯呢就摆在伊甸园的这个东边的路上。我们翻回创世纪第三章来看一下哈。来翻回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一同来看一下三章二十四节哈。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有没有看到？啊，还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啊，就表示神设下了这个阻隔，让人不能够再回到伊甸园里面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哈。好，所以这个基路伯是一个守护天使，基本上是一个守护天使，把守这个道路的。今天在约柜的里面啊，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施恩座的上面有基路伯，基路伯也是守卫的。不过基路伯的眼睛不是看着会幕的东边啊，基路伯的眼睛他不是朝着会幕的门口去看了啊，因为这个会幕的门口是朝哪里的？朝东的哈，我记得以前跟你们讲过哈，因为这个东门非常的重要，人是从东门哈，朝东的这个门这个地方哈开始来敬拜上帝哈。那么这个东边啊是很重要的一个门的一个方向哈，所以我们就看见呢，会至圣所的基路伯不是朝着门，如果基路伯朝着门，人是不可能进去的，对不对？啊，他都有他的属灵的含义。今天基路伯的眼睛是朝着这个施恩座来看，表示因着基督的代赎，基督转移了我们的罪，因此我们可以靠着他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啊！因为基督满足上帝的公义，他是我们的挽回祭啊！这就是整个新约到了这个至圣所的里面哈，新约就把至圣所这个约柜施恩座里面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含义来告诉我们。好，好，那么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在其实哈，很多的神学家研究这个会幕的时候呢，他就说了，第一个哈，神跟亚当是同在的哈，但是因为亚当犯罪了，失去了神人的同在，人也失去了这个乐园，上帝要恢复这个神国度的计划。旧约的当中，以色列人进迦南啊，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啊。迦南就是预表失去的那个乐园啊，真正的乐园是新天新地，是由耶稣基督带来。那么在旧约的里头，也借着这个小小的会幕去代表神的同在，同时来预表到人又可以回到乐园的里头啊，是预表性的。因为人离开了伊甸园，是从东边的门出去的啊，东边的路道路出去的。今天人又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就是这个小小的会幕呢，就来预表到啊，神这个亚当所失去的这个伊甸园啊，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含义。好，那么为什么要朝东呢？啊，还是要从东边的门进到这个会幕呢？会幕也只有一个门是朝东的，其他没有门的，对不对？啊，那就是有预表性了。这个预表就是人从哪一条路回去，人怎么样再从哪一条路回去。但是今天人能够回去，除了带着礼物啊，带着这个祭物要流血，但是在圣所的当中的这个设置也很重要啊，因为有一位什么施恩座啊，因为有基督为我们满足上帝的公义，所以我们可以回去啊。所以各位，我们读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了解啊，在会幕的东门，今天到了这个以西结的时候，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预言了啊！我们翻到以西结书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以西结书哈。那么以西结书就特别预言哈，耶和华的灵要穿过这个门哈，这个门就要关闭哈。好，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翻到以西结书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四十几章啊。四十四章，好，请翻到四十四章第二节哈，你看第一节、第二节哈，啊，你注意看哈，啊，圣地什么的外门啊，哎，把它画起来，啊，来，我们看以西结书四十四章第一节，来看一下，好，他又带我们回到圣地什么？哎，奇怪哈，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啊，很奇怪哈，这个东边哈，这个东啊，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啊， 耶路撒冷十二个城门东门关闭了，耶和华对我说，这个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啊。那就是一个预言了啊，这个的预言就是指的未来的耶稣基督骑驴要进京，对不对？骑驴进耶路撒冷，他就是进到东门的耶路撒冷啊。那么这个耶稣本身啊，就是预表到这个被杀的祭物，他就是那个旧约当中人要带礼物带祭物到会幕的门口被宰杀的那个啊羔羊啊那个牛啊。而且这个东门啊也代表了亚当离开了伊甸园的时候从东门离开，而幕后的亚当又把我们从东门怎么样带回到神的家中啊，并且为我们死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成为我们真正的施恩座，满足上帝的公义啊。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会幕是一个啊，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救恩的一个小小的 shadow 啊，一个小的影子啊。会幕真的是很多可以讲的啊，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啊那么简单啊。会幕我讲了21讲还没讲完了啊，你就知道很多东西可以讲。这里面啊，因为要动用到象征学，动用到预表学啊，虽然把象征学预表学搞清楚，那就非常多的东西可以讲啊。好，那像会幕朝东的门，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讲到的啊。你看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神差了什么大东风，对不对啊？鲁阿啊，大东临啊，人离开进入到神的家中啊，这个东风出来来帮助他们啊，就是把红海分开哈、啊。好，这是让大家来了解的哈。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朝东的门哈、啊，就请大家特别注意，为什么要朝东？是有它属灵的含义。人从伊甸园的东路出来，今天献祭的要从东这个门再回去啊。好，那么什么样的路出去，什么样的路回来哈、啊？那么啊，整个耶稣基督也成为我们一个最大的啊带领者，带领我们回去。好，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基路伯哈、啊、是。代表上帝的一个审判，也是代表神的审判，因为神用基路伯来审判罪人，不准罪人靠近上帝的乐园啊，人必须要靠着自己而生活了，所以这是基路伯。但是基路伯南北对立，他不是看着会幕的东门啊，他反而是俯视施恩座的这个施恩座啊，那么就代表了他不向人来管辖，他今天因着耶稣基督这样的恩典啊，他只是来护卫这个啊，这个整个的啊，这个施恩座而已。他不是来管辖啊，不是来护卫整个乐园，因为乐园人可以靠着献祭进来了哈、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在至圣所的里面呢啊，这个有这个约柜哈、啊，约柜里面有几样的东西，一个就是玛纳。啊，玛纳，玛纳是什么呢？其实玛纳呢，是在旧约的当中，以色列在行路的时候，天上降下来属灵的粮食。但是这个玛纳呢，我们大家一同可以来看一下哈，在新约的里面，特别在摩西五经的当中，也特别讲到说，约翰福音啊，我们看第六章哈，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大家看31节哈，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约翰福音第六章31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32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对不对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3节里面所说的。那么34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个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好，所以这个玛纳是代表什么啊？是玛纳是代表一个啊真实的永生的一个生命，吃了就永远不饿啊，永远不渴啊，这是一个永生呐 啊有一个永生。玛纳是一个赐给人生命的一个永生的一个粮食哈。啊，那么在约柜的里面呢，有上帝的一个所赐予的一个生命的粮食啊。那么法版是代表神的标准，神的形象，法版是代表神的形象啊，因为律法是神的形象啊，律法神的话语 本来就是代表神的形象。西乃山的律法是教导，是要恢复神的形象啊。那么我们看见法版，两块的法版是十诫，就是代表神的形象啊。那么神的要求，可以讲说是神的形象，神的要求啊。神要人能够啊不犯罪啊，那么在十诫里面表达出来，神要人能够去侍奉敬拜独一的真神，在十诫里面去表达出来啊。好，这个法版就是指的律法，就是神的标准啊，律法就是神的形象啊。亚伦发芽的杖啊，就是指复活的权柄啊，复活枯骨啊，这个枯杖能够发芽，就代表死而复活，懂我意思啊？死而复活啊。所以我们看见在约柜的里面有几样很重要的东西，神是一个赐生命的神啊。那么玛纳预表了基督，喝了他的血，吃了他的肉，就能够得到永生啊。那么今天呢，也靠着这个法版啊，能够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标准，神的律法，也知道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重生得救啊，我们可以恢复神的形象啊，满足基督，也满足神的公义，因为他完成律法。靠着亚伦发芽的杖啊，我们就晓得神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神啊，生命复活的神啊。所以在这个约柜的里面啊，这个至圣所的当中啊，这个约柜里面有这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啊。好，那么这个金牙鞭，这个鞭在圣经里面其实可以翻成冠，冠冕的冠，懂我意思吧？翻译成冠冕的冠。那么这个金牙鞭可以说是金牙冠，这个冠就是表示他的荣耀啊，表示他的荣耀啊，表示他的荣耀。那么在这个金牙鞭的里面就摆施恩座啊，注意哈，外面是金牙鞭，是代表皇冠，代表一个荣耀啊，上帝的荣耀。那么在金牙的里面有一个施恩座，对不对啊？那么当施恩座放在约柜的上面，外面有金牙冠把它包起来的时候，这个约柜上面的施恩座会不会跌倒？不会啊，就代表这个稳固，懂我意思吧？是指的救恩的稳固啊，都有它非常美好属灵的含义啊。我再来讲一遍，金牙冠啊，金牙鞭，这个鞭可以说是一个冠冕的冠啊，表达啊神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啊荣耀的这个啊本性啊属性。那么这个金牙鞭呢，本身还有一个实际的作用，在设计的时候呢，让这个施恩座啊不会从约柜的上面脱落啊，因为它金牙鞭刚好都把它挡得好好的哈、啊。那么这就来代表基督为我们代赎啊，转移这个罪的这个救恩是永不动摇的啊，这也是符合希伯来书里面他一次献上就担当人的罪，对不对啊？使我们就成圣啊。好，这就是这个金牙鞭啊，金牙鞭啊，金牙冠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哈、啊，也保证了施恩座就是预表基督的救恩是稳固的啊，基督的救恩是有功效，是稳固的，不会移倒的哈、啊，不会移倒的。好，那么这个金杠呢，是两根金杠摆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杠是要人方便去抬这个约柜到处走的哈，那么一个人能够把这个地位人能够把约柜能够抬起来哈，表示啊是什么啊？就像高举铜蛇一样，对不对啊？就等于是把神怎么样举起来哈？我们要常常的把上帝啊把它举起来哈，那么高举神的荣耀，高举神的救赎哈。所以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所传的乃是基督与所定的什么？十字架啊，所以这个约柜要人扛抬是有它的原因的，也是要让以色列人常常的把神高举起来啊，扛在这个身上啊，非常的有趣啊。好，那么这个约柜呢啊，是整个啊这个会幕的一个中心啊。一般的人在旧约当中是看不见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到约柜的里头，所以约柜可以讲说是有一个隐藏性。隐藏性。那么我们大家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了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啊，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怎么样 表明出来哈，所以这个至圣所里面的这些设置，除了大祭司一年一度能进去以外，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个荣美。而至圣所是代表神的隐秘处啊，是最隐秘最圣洁的一个地方啊。而且呢，在约柜在至圣所里面呢，有没有灯台啊？你们想想看，至圣所里面有没有灯台？没有，
没有
啊。只有在圣所，对。那么至圣所里面是用什么来照？神的荣耀，神的荣光来照啊，通常是这样解释哈。好，所以我们啊看到这个的约柜施恩座基路伯他所显示的啊，第一个是看见神的降杯，神在旧约的当中愿意让以色列人来做这个圣物啊。那么这一个施恩座后来就道成肉身，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他自己啊。而人呢也要把这个施恩座高举起来哈，就把约柜高举起来。刚刚来讲，对，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是降杯的，因为他来到世上。从人的角度来看，人应该把约柜怎么样高高的举起来哈，就是高举基督了啊，高举他的救恩，高举他的十字架啊啊。好，那么我们就看到哈，整个的至圣所的里面是要让人得生命啊，整个的至圣所的里面因着耶稣基督啊，上面为什么这个施恩座是要摆在上面，透过施恩座使我们得玛纳啊，可以得到永生的生命，玛纳就是代表永远的生命啊。那么透过这个施恩座使我们靠着圣灵能够重生，恢复神的形象啊，那么就是所谓的法版。哎，我们来看以弗所书来看一下啊，所以这里面哈有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含义。施恩座为什么要放在约柜的上头？因为我们都要透过施恩座得永生，我们都要透过施恩座恢复神的形象啊！因为法版是就是律法哈。来，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第24节哈，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四章24节，他说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什么圣洁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很重要的，圣灵重生我们，让我们恢复上帝的形象啊。好，那么透过这个施恩座，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啊，让我们能够死而复活，对不对啊？到末日我们要死而复活。所以你看见哈，整个这个至圣所的这个设置呢啊，这个施恩座是何等的重要啊。那而这些天使啊，就为我们这一群相信人来效力，而不是拦阻我们这一群相信的人啊。到了希伯来书，我们来看第一章啊，希伯来书第二章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啊，第一章14节跟第二章第5节啊，希伯来书一章14节，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怎么样效力，看到没有？这是希伯来书一章14节啊。好，所以我们看见的啊，这个基路伯呢也是这个守护的天使，今天呢他的脸就朝着施恩座看，他成为我们这一群信徒的服侍的啊，为我们来效力啊，来我们为我们这一群圣徒来效力啊。那么第二章第5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啊，所以圣徒的地位是高过那个天使的地位啊，天使反而是服侍的灵哈。我们从这里面哈就能够来了解哈，整个的约柜其实这个设置呢都有它非常美好的一个含义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呢，所以约柜呢啊，我们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约柜搬运的方法哈。我们看民数记四章啊，稍微了解一下民数记四章啊，约柜搬运的方法哈。好，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四章哈，在至圣所的里面都是用金的啊，都是用金的，那么就是代表荣耀，代表神性哈。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约柜呢，要搬运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请翻到民数记第四章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哈。好，民数记第四章，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第4节哈。哥迦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是这样。第5节，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摘下 遮掩约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啊，这边讲法柜就是约柜了哈。要用海狗旗盖在上头，再用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又用蓝色的毯子铺在陈设饼的桌上。好，那么那是后面就是陈设饼。所以这个约柜要搬运是由利未支派的谁？歌侠啊，歌侠的子孙来搬运哈。那么搬运的方法呢，不是只是把约柜就这样带走了，他乃是要把摘下遮掩约柜的幔子用以蒙盖在约柜的上头啊，所以这个约柜是被保护的啊，被保护的。那么再在这个幔子的上头盖什么？海狗皮。海狗皮是一种一般的来讲，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啊，是一个比较坚固的啊一种的覆盖物啊。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呢，这个海狗皮一般来讲也不是那么起眼的，懂我是吧？所以这个约柜在里面是很荣耀的，但是它在行走的时候它是很降卑的啊，可以讲是很降卑的。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哈啊，因为行走在旷野，这样的去保，也是用这个去保护这个约柜哈，不会有任何的损伤哈，不会有风吹雨打这样子哈，这是有它的实际的好处。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啊，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用这两层去包扎起来哈，也表达一个降卑哈。人虽然把基督高举起来，但是这位基督来到世上行走的时候，却是什么？像海狗皮一样，懂我是吧？是不毫不起眼的啊。所以这就是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要从不同的角度哈来看这些的经文哈。好，我们就停在这个边哈，待会我们继续来看，做一个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来启示这个会幕啊，让我们知道会幕的东门啊，今天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啊，这个为我们舍身而死的这个啊主啊啊，这样的代赎，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也感谢你在约柜的上面有施恩座啊，让我们因着施恩座啊，这位为我们而死的基督使我们得生命，也因着这位施恩座，这位基督使我们能够啊有上帝的形象，也因着他使我们能够死而复活，在末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有荣耀的身体。我们谢谢主啊，让我们从旧约的当中啊一路的来学习啊，从会幕的里头看见你的荣美。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
可能要分两堂课，因为沙漠记上下。